老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清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我保住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带领我们的学习，主啊，领受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
好，
门。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弟兄带我们敬拜。
好，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的盼望唯独要扎根在主你的里边，在你的里边，我们寻得真正的平安。我们的生命源泉唯独涌自你的活水，因为主你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得到不息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靠着你，我们蛮有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圣灵的活水在我们的灵里来涌动，使我们满有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无人能夺去，无人能夺去。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记号，是我们信心的宣告，是我们感谢你，赞美。哈利路亚！ 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是的，我们有得胜的宣告，主要让我们现在选择安静，因为我们深知你永远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生命的锚，你是亘古不变我们的依靠，主要当风暴来临，主要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吧？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信心来支取你的得胜。哈利路亚。
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 利路亚，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请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的能力源于你，不在乎我们自己，乃在乎居住在我们里边的基督。主啊，我们得胜不是靠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靠那位为我们亲自征战，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得胜的主。主啊，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要让我们以安静的信心为得胜的旌旗，以敬拜为得力的源泉。主要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进入你给我们的得胜。主要在你的里边，我们没有惧怕。在风浪中，主要我们要不停的敬拜。主要就求你在这个新的季节，让我们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哈利路亚。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阿们。好，时间交给钟牧师。
谢谢门弟兄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要来查考这个希伯来书四章三到九节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要来查考这个希伯来书四章三到九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不是很长只有几节。一共有七节七节经文，我们把它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请可以把麦打开，大家可以把麦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但
我们
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
正
是
如神
所
所
说，
说，
我
我
在
在
路
路
中
中
起
起
伏，
伏，
咱们
他们
断
断
不
不
可
可
骗
骗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安
安
息。
息。
其实万
是
物
怎
生
么知
息，
道
自
自
古
从创世
以
来
来
已
已
经
经
满
满
成
成
全
全
了？
了？
论
道
理的
虚
日
有
流
处
说，
道
地
虚
日，
神
就
歇
了
他
一
片
果
子
功。
又
有一
处
说，
他
们
断
不可
骗我
安
息，
是
已
有
虚
见
安
息
的
人，
乃
先
前
生
愿
心
念
不
明
的，
亦
不信
主，
不得
进
去，
所以
过
了
多
年，
不
见
大
爱的
书
上，
又
遇
见
日
日
如
其
上
照。
说
你
们今
日
听
他
的
话，
就
不
可
做
心
想
的
安息。
作业
你
叫
人
他们
想
安
息，
后
来
神
又
不再
提
提
的
认识他。这样看来，
另
有一
安
息
日
的
安
息，
对
神
的存
留
存
留
存
留。
阿门。
我们可以再来读一遍啊，这个经文有一点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但
我们
已
经
相
信
的
人，
已
经
进
入到
安
息
了。
奉主
神
所
说，
我
在
世
界
中
的
时
候，
他们断不
可
进入我的
安
息。
告诉
说，
其实
我
们
子
宫
从
创
世
以
来
已经成全了。
第七日神就
知
道
第七日有一处说，
不起不起。
就
断不
就
歇
了，一切
又有一处，
又有
一
处
说，
断
不
可
能
天
天听
到
不可
进
入
我
的
安
息，
是有
必有必尽安息。那先前听
见
福音
的，
因为不信主，
以上
不进入
多年，
就
在
大
卫的
书
上，
又
先
过了多年，
又
是
就在大卫的书上，又先
听
见。
又说他的话，
不像
看
来，
就说今日
他
的
话
结束了，
叫
他们想安息，
来
神就不再
叫他们想安息，
看来
另
有一
就不再
安息
了，
与神的子民存留。
这样看来，
必
另
有
一
安
息，
安
息
就是
为
神
的子民
存留。
阿门，
阿门，阿门。我自己读了好几遍这个经文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说他的那个逻辑是比较有点特别的啊，是属于一种比较特别的，可能是属于拉比式的那种的某一种结晶的逻辑啊。所以呢，跟通常我们所熟悉的这个逻辑。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啊，然后呢，就是才可以理解。那么呢，我是这样来理解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哪怕你没有搞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这个逻辑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呢，你还知道它最后的正确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最低水平的这个要求，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物理也好，数学也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个基本的原理的证明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不管你在证明这个基本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跟着下来，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把它重复出来，但是你最后记住了它最后的这一个原理。哎，那也行，就是，其实往往那个基本原理都是特别难懂的，特别复杂，但是呢，它的结论是很简单的，而且大家很熟悉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采取这个思路，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逻辑你是不是搞清楚了，每一步啊，你可不可以重复出来，这个不是太重要，最重要就是最后的结果你有没有搞懂。这个是因为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安息的福音。这个安息的福音呢，就相当于进入应许之地的福音啊，相对而言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跟这个出埃及的福音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所理解的福音呢，基本上我们只要讲到福音，讲到救恩，都是出埃及的福音，就是新的出埃及，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嘛。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他设立的圣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耶稣钉十字架也是在宰杀逾越节的时候在钉十字架。他这个整个新约他要证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恩，就是出埃及的救恩，就是要新的出埃及。然后就包括启示录最后的七年大灾七号七印都是什么，都是终末的出埃及。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七印七号，就是那个出埃及的那个一个翻版。所以呢，他这个整个新约是用这个出埃及这一个历史作为这个预表。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啊，就是什么呢？出埃及的福音。所以呢，因信称义也好，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啊，他都其实是依赖于这个出埃及的福音。就是说，我们出了埃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的救恩。但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到了这个末世，我们讲了有两本这个两卷这个书啊，新约里面它不是讲的出埃及的福音。启示录它讲的得胜者的福音。你看耶稣给这个教会七封信。哎，那有一次这个丁姐妹啊，国内的那个家庭教会负责人，他特别指出来。我们读的是使徒书信，对吧？保罗的书信有13封，还有彼得啊，这个雅各啊，他们的书信。你知道耶稣的书信吗？哎，我一听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一般的人不一定猜到出来。他讲的就是启示录，耶稣写给教会的启蒙信，那叫耶稣的书信。对，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是很好的，因为他让我们重视耶稣的书信。耶稣的书信就是给得胜者的书信。我们呢读新约呢还读了几十年，我们只得到一个得救者的书信啊，这个书信都讲的都是得救。但是我是讲福音啊，福音来讲啊，得救的福音啊，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是得救的福音。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的书信是讲的得胜的福音。啊，得胜也是一个福音，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得胜得救的福音呢，得胜已经不是救恩的内容了，已经是救恩以后基督徒的生活，而且呢是可选的啊，就是得救是必修的基要真理，得胜呢是非基要真理，是可选的。为什么呢？因为得胜不得胜并不影响你的得救，而得救是永恒的，如果你不影响这个永恒的命运，那你就是可选的，就不是属于得救了，因为它不影响永恒啊。既然不影响永恒，那就不是必修的，对吧？得救是影响永恒的，得胜不影响永恒，因为永恒是由得救所决定的。这一个思路是极其，就是说根深蒂固，你知道吗？你读什么内容都是这样读，你读这个马太福音啊，耶稣的教训，启示录，全部是按照这个思路读。只要你的这个圣经跟你是不一样，他就给你用这个思路把你那个经文的扭曲掉。所以我们要，就是说你要做得胜者，需要把你这个思路啊改变。最能够改的就是什么？这个得胜者的福音，他就把他这个事件整个救过来了。得胜也是福音，得胜也是救恩，得胜也关乎你的永恒。哎，这个，我要讲，为什么会花这么多功夫来读这个经文呢？因为它是革命性的啊，它是把你的这个思路上升一个台阶，从这个得救的福音上升到得胜的福音。 那么呢，整全的救恩就是说，它既包括得救的福音，也包括得胜的福音，你知道，这才是整全的救恩。所以呢，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个希伯来书。而希伯来书它因为是得胜者的福音嘛，所以它读不懂，读不懂。所以呢，教会很少去读希伯来书，或者偶尔提一句，但是没有真正进到他的思维框架里面，也是把它扭曲了。然后呢，就是来按照老思维在读，最重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因为我们现在读这个，我们的这一个成长是个革命性的，实际上，它得到第三部分呢，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了，就是得胜者的福音，进到应许之地，它是个福音来的，它是影响永恒的。它在真正的救恩的核心，你倒闭在旷野，你得救，你那个得救是特行的，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读大学，你好不容易进了大学，你没毕业，没有分配，等于没读，所以呢，这个得胜者的福音的重要性就突然就提升了。这个整个它会整影响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按照老的那个这个得救者的福音来理解，这个教会无病的就是衰败下去，没办法这个面对这个末世的挑战，在安逸的环境里面是可以混过去的，没问题，但是在大考验的面前站立不住，这种得救者的福音根本站立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三观根本就没改，就是他还是老的三观。这得救者的福音他改变了你的一个地位，客观地位他是改变了，身份改变了，毫无疑问，对吧？你原来是外邦人，现在是神的儿女，进了神家里，你的身份地位已经改了，就是你的国籍也改了，确实你原来的国籍，你现在受洗换了一个国籍，但是你的心没改，还是老的，这就是这个大家很著名的路德所说的，既是罪人也是义人，同时是罪人也是义人，那什么意思呢？所谓马丁路德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身份地位是义人，但是你真实的状况是罪人，所以我们是同时罪人是义人啊，我们一辈子都是这种状态，就是新教的基础。这样的状态按照这个希伯来书来讲，就是倒闭在旷野的，倒闭在旷野有没有得救呢？至少不是救恩的目标，至少不合神的心意啊，我现在不讲他有没有得救，我可以肯定的讲他是不合神心意的，他没有达到救恩的目标。救恩的目标是什么呢？救恩的目标就是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得地为业所预表的新约的救恩，这是救恩的目标。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要把它叫做安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应许之地所预表的，就是说出埃及是预表的得救，对吧？那么进迦南预表的是得胜。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他专门强调进迦南所预表的福音就是进入安息的福音，所以它的重要性很大。我希望把这个结果让大家明白，大家抓住了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第九节是它的结果，你只要记得这个第九节的结论你不管它第三节到第九节是怎么推出来的那你可以去读，圣灵可以来开启你我这里读一下也是也是一种读法，但是圣灵可以带领你理解但这个结论就是第九节，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他这句话的重要就是什么呢？要认真， 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我们讲的得胜的福音。有一个得胜的福音为神的子民存留，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这样的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自己进入的那一个安息，就是创世纪啊第二章第七节，神自己就安歇了的那一个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啊，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福音啊，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他后面就要劝，就是神的子民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已经得救了，这个这一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都是得救的，都是受洗的，都是受圣餐的，对吧？但是他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就是要进到得胜的福音里面。你们已经得救了，你要竭力进入那个得胜的福音里面，你知道吗？嗯，所以呢他必须要，他在劝勉大家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得胜的福音的里面，那个竭力进入的那个劝勉之前呢，他要先证明有这么一回事，他要先证明是有一个得胜的福音在为你存留啊。嗯，他不先证明有一个得胜的福音，他怎么劝你要竭力的进入呢？所以他先要证明啊。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呢，它前面两节呢是讲这一个旧约的历史，它可以成为一个福音，这个进入应许之地的应许啊，它可以成为一个福音。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是我们上面花了两次讲的啊，这两节，因为它概念很新，所以呢，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前面就是解释为什么这一个进入应许之地的应许，它是一个福音。哎，这个我们解释了，就是前面两节。现在呢，我们就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得胜的福音，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着啊？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第二，这今天这一部分啊，你就是要了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哎。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啊。而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呢，就是神自己享受的那个安息。神他是怎么享受这个安息呢？因为他六天完成了创造之功，第七日他就自己就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去了。这一个安息，神自己在第七日进入的这个安息，就是安息日的安息。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这个救恩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啊，它就是一个得胜的福音。因为前面第二节它叫做福音呢，对吧？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啊，它是一个福音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进入的安息日的安息，这也是个福音。那么这一个福音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得胜的福音，它不只是一个得救的福音啊。因为得救的福音对应的是出埃及的福音，得胜的福音呢是进入的进迦南的福音，而进迦南呢，它预表的就是进入安息啊。这一个安息呢，迦南的这个安息啊，它预表的是神自己的那个安息啊。进迦南，这个是属地的这个安息，但是它预表属灵的安息，就是神自己进入的那个安息。这个是我们救恩的目标，进入这个目标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应许得胜，它是一个福音来的。而且呢，不是你死后才得到，是你现在今生今世就要去进入的啊。你从以色列的历史就来看， 神的心意呢，其实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到西乃山里受了律法一年以后啊，他们其实只用了11天就从西乃山来到了这个迦南的南端，他们派探子进去啊，就是去探窥探，所以他们一年以后就可以进去的。他在旷野学了一年的律法，他走11天就到了那个南端，知道吧？神的心意让他们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要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但他没有进去。这个故事它是说给这个今日的基督徒的，它是一个预表。今日的基督徒，你信了主，出了埃及，就是世界，对吧？受了洗，改变了国籍，你在旷野里面，神呼吁神的儿女要进到应许之地，要去得地为业，这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受着一个宗教改革，这个新教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始终停留在得救，就是出埃及的水平。马丁路德当时也没有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一个背景来理解这个救恩。他理解的救恩是什么呢？是通，就是说他局限在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思维范畴里面，而因信称义呢，就是一个法庭的图像。而这个法庭的图像呢，它就是一次性的，因为法官他判决，这是个一次性的事件，他不可能每天都来重复的判决，他判决就是一次，那你有罪或者是无罪，他开一个判决会，他所以他使用了这个法庭的图像，他就只能够描写出埃及，就是说因信称义就是出埃及。所以呢，马丁路德要把这个因信称义跟这个出埃及呢，过分的夸大了的作用啊。因此呢，使得整个新教就停留在，就是说得救，是关系到永恒的，其实成圣得圣那个是可显现小象，不影响你的救恩，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所以他整个有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就是不能破。他不能破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无论你每天读经，天天读经，一年读圣经一遍，一年读圣经三遍，你还是在这个思维里面。你读一辈子一百年，你还是这个思维。因为圣经无论读到怎么样子呢，它不是圣经改变了你的思想，而是你的思想把这个圣经斩头去尾，去按照你的框架来理解。500年没变。今天在这个末世，神要我们就是说恢复完成这个宗教改革，就是完成宗教改革的意思，就是宗教改革本身它是并没有完成，它启动了宗教改革并没有完成，所以圣灵要来完成所以呢，这个福音要扩充，从得救的福音要扩充到得胜的福音，包含既得救也要得胜。所以呢，他这个经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第九节，必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称流。所以呢，我自己读这个这段经文呢，我发现要理解这段经文呢，它有两个要点可以帮助你理解第一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安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进入应许之地。你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进入安息。比如说他约书亚他已经享了那个安息。你看若是约书亚你叫他们享了安息。所以他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语相关的。就是你进入应许之地了，你就是享到了享受了安息。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它也是双关的，一语双关。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这些逃避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你们断不可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呢， 他这个安息呢，他又是一语双关的，他既是指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啊，包括摩西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大卫的时代啊，他讲的这个安息啊，一方面就是指进到应许之地，但是第二方面呢，就是他这个安息呢，又可以指这个啊神自己进入的那个安息，神自己享受的那个安息。就是神在六天完成的创造，第七日进入的那个安息。那么呢，这两个安息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预表的关系，它是一个预表，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影子。所以呢，进到应许之地是一个预表，那一个神自己的安息是一个实体。所以呢，这一个历史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它是预表神自己的那个安息，那个实体啊。那么这个中间它为什么存在一个预表？这个预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个历史的，就是说状态啊，就是进入到应许之地，它其实是一个救赎来的。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嘛，这是一个救赎的历史，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状况，一个片段，一个阶段，啊，这是一个救恩的历史，它是代表救赎的，而那个神自己的安息呢，它是原初创造的终极目标，就是神原来从来没有犯罪。亚当夏娃还没堕落，神还没造出来，神他造了天地，完成了六天，他造出来了，应该是造出来完成了六天完成了嘛，人已经造出来了啊，但是还没堕落，神就进入到的那个安息，这个是原初创造的终极目标，就是那个安息，神自己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那么呢，这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个救恩历史啊，它是一个救恩来的，神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经过旷野带到应许之地，这是个救恩来的。这个救恩历史它预表的是新约的这个救恩，只是它的阶段不同，它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本质是一样的呢？都是神的拯救计划的开展，不同的阶段。所以呢，救恩的历史啊，预表的是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的目标，这就是得胜的福音的本质。实际上什么叫得胜的福音？就是他的救赎要进到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目标里面去，这就是得胜的福音，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得救的福音呢，是解决亚当犯罪的问题，这是得救的福音。他最得救的福音就是要把人从这个亚当犯罪，他亚当犯罪以后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他会死，对吧？来解决死亡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说他在罪恶的捆绑下面，罪恶权势把他捆绑了，堕落了嘛，所以要把整个罪恶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恢复跟神的关系，就是恢复到原初创造没有堕落的那个状态，这是得救。其实还没有恢复到那个状态，就是说，只是客观上是那个状态，主观上没有。啊，得胜呢？他就不是了。得胜是要进到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目标，亚当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亚当一出世就失败了，根本没有进到那个目标去。这个伊甸园的测试根本就没通过，但是末后的亚当通过了。耶稣他通过了亚当没有通过的试验，所以在耶稣里可以进到那个原初创造的终极目标里面，这是得胜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这一段经文就是要。他就是要证明啊，我们还有一个得胜的福音为我们存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
啊，神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在这里啊，就是存在啊，所以后面的经文，我们接下来第二明天就会竭力进入下周这个安息里面得胜的福音。这是神对我们教安教会的呼召，因为我们现在在旷野，在旧约的历史来看，就跟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面一样，你知道吗？他叫我们回到这个旧约历史，鼓励我们现在要竭力进入到那个安息得胜的里面去，它的重要性很大。好，那么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安息是一语相关的，这是关键。你听到安息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第二呢就是进到神自己的那个安息里面，终极的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目标。所以这个安息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旧历史的一个意思，一个是历史啊，旧历史的意思，一个呢是原初创造的终极目标啊，那个安息。所以呢，这个你要了解这个安息，你听到这个安息，就是它其实有两层意思啊。你看哪一层意思是它经文的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否则你就说不通了。你就糊涂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出现安息这个字，他就可以同时有两种意思，所以你不知道他在用哪一种意思，所以你就跟不上啊。这个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有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就是说进入那个安息和断乎不能进入那个安息，它是对称的啊。就像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你考入清华和不能考入清华是对称的，它对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同样真实的，它是同样真实，就是有考入清华的人就有没有考入清华的人，有没有考入清华的人就有考入清华的人，你从一个就可以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两个是同样真实的，因为他们中间是对称的，嗯。就是进入安息是真实的，不能进入安息也是真实的，所以你从进入安息你就知道能进入安息，你从不能进入安息就知道进入安息，哎，它这个两个中间存在一个对称性啊，你知道它这个对称性，哎，它就通过这个对称性来就是来逻辑这个思维，你掌握了这个对称性，哦，你就可以跟着它的思维来读懂它的这个经文了啊，这个是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来看读，现在我们开始读第三节。但我们已经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进入了安息，就是相信的人，相信就可以进入了安息，所以相信是进入安息的条件啊。那么呢，这个不能进入安息呢，那个安息呢就是无信就是原因，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它是还有这一点啊。好，你知道这一点，我们来看啊。第三节，当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他为什么一个正如呢？因为他们两者同样的真实啊，考入清华的跟没有考入清华的同样的真实，考入清华的啊，他真的是信心。有信心的就得以进入安息啊，就正如他的真实性是跟那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是同样的真实，正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对称啊，就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了安息，因着信心我们正在进入那个安息的里面，这个情况呢他的真实性啊，这个真实性啊，正如啊，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同样的真实。然后他第二节，其实创造之功从创始以来已经成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六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啊，所以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这是。第三节的下半节，第四节呢就是接着的，就是有一些经文说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说神已经进到他的安息里面，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神已经进到他的安息里面，创造已经完成 啊，这个是三节的下半节和四节。那么第五节呢，就是又有一句说，同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就是这一个不能进入安息的人呢，他也是同样真实的，啊，能够进入安息，啊，那个安息，这个事情是已经等在那里了，啊，因为神已经进入了，神造之根已经完成了，所以进入安息的应许已经展开了，在这里，啊，所以呢，又有一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指的这一个，他是引用的诗篇95篇，然后他讲的呢，就是以当年以色列人啊十个探子不进到迦南之地，神发怒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诗人在回顾历史所讲的一些的句式，这里呢就是引用这个经文啊。那么呢，这个他这个第六节就把这个对称又把它显出来了，这个逻辑就既有逼近安息的人。这个既有逼近安息的人呢，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这个安息还保留着要一些人进入，啊，那么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能进去。所以呢，你看他这个里面其实存在一个对称，就是说，进入安息，这个的应许。啊，他是保留着给一些人，既然啊，那么呢，相反的，那些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能够进入，哎，他也是真实的，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就是进入安息的应许是保留给一些人，是摊开的，但是呢，这是真实的，啊，但是呢，那些因为没有信心，他不能进去的，也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过了多年啊，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你们今日若听我的话，啊，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行。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啊，这一个历史的教训，这一个福音的原则。在大卫的时代依然存在，依然是实在的啊，所以呢，在大卫的时代啊，就是说他依然的劝勉着大卫时代的人啊，这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还为你们保留的，你们要进入。但是呢，卫的时代也有人，他们就是有没有信心进入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个真理啊。这个福音啊，就是说为有信心的人进入安息，没有信心的人呢进不去，这样的情况到了大卫的时代还是同样的真实，在摩西的时代是真实的，大卫的时代同样是真实的，它是对称的啊，有信心的进入安息，没有信心的断不能进入安息，是摩西的时代是真实的，但大卫的时代还是真实的。好，然后他就进到第八节，就是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也还是真实的。就是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摩西他没有进入安息，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安息，但是到了这一个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了吗？对吧？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神自己的那个安息，因此呢，就是神自己的那个安息，那个应许还是存留的，那个福音还是存留的，所以他就得出了第九节的结论，就是。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自己的安息。今日到了新约的时代，是仍然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 啊，他实际上，你读这个他的这个思路呢，就是他走，就是从这个什么《创世纪》那里开始写，就是说神六天完成了这个创造，第七日进入了安息，从此以后，这种情况就是非常真实的。有信心的人呢，就可以进到那个神的安息的里面。如果你没有信心呢，你就进不去。那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摩西的时代，所以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所以他没有进去。但是呢，那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还是在那里的啊。然后就到了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呢，虽然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在历史旧历史上面他是进到了安息，但是他们并不代表进到了神自己的安息的里面啊。因此呢，到新约的时候，这一个进入神的这一个自己的安息的这一个福音，还是为神的子民在存留。你看他的思想的定制是这个啊，就是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自己的这一个安息，就是原初创造的那个终极目标的福音，还是为新约的子民保留着。大家证明的是这个，所以他后面就竭力的要劝勉啊，这个新约的子民要竭力的进入到那个安息，那就是明天的那个，像下一周的那个。所以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吧，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已经到了，好，下面把这个时间交给孙师母。
好，我们有点时间来等候，好不好？
Thank you.
交给大家，看有没有要有一点分享或者祷告的，好不好？咱们也交给大家。
我来分享一下。好，你把你的声音关一下。感谢主，这个今天中师，我觉得这个信息把这一块安息，说老实话，这种信主这么多年，对安息、安息日啊这些，又有个什么安息日会呀、啊，又什么周六聚会、周日聚会啊，反正这个安息在我脑子就没弄清楚过，也没有花时间，在这方面就没有花时间，也没有思考过，也没有那个过。就是周牧师今天解的还是蛮受启发的，就是解得很清晰，非常清楚。刚才在等候神的时候，但是在想这个安息，我原来想的安息就是不做工，停在那儿休息啊，不做工啊，跟躺平啊，反正休息嘛，怎么休息跟得胜有啥关系啊？以前是一直觉得奇怪。就是刚才讲的时候我都有想的，这个安息那不是歇在那吗？意思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今天休息了，然后就得胜了，这个好像就挂不上钩。但是我刚才等候神的时候突然理解，就是等候时候发现有一个还是圣灵，那个圣灵他就让我脑袋好像就比较清晰一下，就是他是歇了一切的功，他并也好像是停了一切的功，但是要把它理解为完了，他完成了一切的功。他因为他六天的创造，他是在这六天过程当中是没完成的，就像一个建房子，他一直在建设过程中，最后有一天竣工了。实际上他歇了功呢，他其实是竣工了。那竣工呢，那就是得胜了，确实是这样。那他就是完全了嘛，就整个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那神创造我们的工程呢，它也要完成，所以我们还在制作过程中，所以那就不叫得胜。当然也可以说逐渐得胜，逐步得胜，天天得胜，就是它没有完工，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它一直有个制作过程，一直制作到完全，那个是不是就是？就神完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功，也就在我们生命中安息了。所以其实那个就是表示我们已经进入完全了。那这样理解的话，然后进入完全就不用再做了，你的身上工作做完了，所以安息了。我都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哈，就是我这样的讲呢，安息那确实是等于不仅仅是只得胜了，那就是进入完全了。就是得胜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今天比昨天强，明天比今天强啊，小步得胜，那个也是在进展，一样样的在进展。但是呢，我觉得完全的就相当于完工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工啊，一个精品完工。神创造我们亚当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完工，亚当即使没犯罪他也没完工啊。我记得以前那个谁牧师讲的这个，所以亚当原始的创造并没有完工，他其实在伊甸园里两棵树的选择本身这个过程就是来助亚当完工啊，所以他有个原初的创造，然后最后也要进入到一个完工状态，所以亚当依然有一个完工的过程啊，即使他不犯罪他也有一个完工的过程。而这个完工的过程就是靠两个树放在伊甸园里来选择，你每天选择就小步得胜，然后直到你完全得胜，最后你就完工了。所以呢，确确实实这很不幸的是呢，就相当于人呢就犯了罪了，就堕落了。所以呢，神也要补一个手续，就是说你原初的创造没有完工不说，还堕落了，变成负数了，那怎么办呢？就救恩啊，所以这就是出埃及啊，什么啊，这个救恩的那个这个过程，救恩就是出埃及的福音呢，就是个救恩的福音，解决负面的，解决堕落，解决罪的问题。 即使你把罪解决了，你还不一定完工了，你还是有一个得胜然后进入到完全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信主了，你因信称义了，那还只是把负面的，还只是一个地位上的解决，还要我们在主观经历上要把负面解决了，负面解决了也就是到零了，负数变成零而已，你还要得100分呢，所以还有路要走，就是一致要进入到得胜，进入到完全。我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息日会那个啊，什么周六聚会、周日聚会啊，为什么这里头在扯什么？他们在，为什么他们肯定就是实践里面的那个我们要守安息日啊？那我们今天守安息日的意义还在吗？因为确实有人还是在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不仅仅是安息日会在说。其实现在也有好多守主日的人，这有守主日的人也在说，现在他们也在说这件事，也在说回归啊、犹太根源呐、这些这块呢，安息日这块确实没搞清楚。我相信，反正提到这儿，周牧师，我相信他，肯定有答案。啊，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点体会吧，看看对不对啊？
你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向正确的方向在迈进。那么呢，他这样的亚当没有完成的，他这个试炼失败了嘛，并没有进到那个原初创造的目的里面去。但是呢，基督完成了，基督都完成了，亚当没有完成的。所以呢，我们的救恩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呢，在基督里面，他基督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到那个安息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得胜就是在基督里面支取基督的得胜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属于，就是这个进一步的解释是属于另外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清楚的解释了他的五章，他为什么讲耶稣是落后的亚当啊？他就对比这个亚当跟基督，那么就是说亚当呢是把人带到罪里面。但是基督就把人带到得胜永生的里面，就是亚当没有完成的，基督完成了。那么呢，但是呢，基督跟亚当一样的是带有代表性的，所以呢，在基督里面，你就可以进到那个支取基督的那个得胜，这就是这个得胜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得胜的过程呢，就是跟这个律法不同啊。这个律法呢，就是说，你走到哪里是哪里，就是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就是说，如果守律法，你是重复亚当的路，你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神原初创造的目标里面。但是呢，你在基督里面啊，你靠着圣灵，哎，你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就可以达到那个完全的目标。哎，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啊。至于那个安息日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既不是废掉的律法，而是成全了律法。那么呢，他这个安息日呢，他这个就是很关键在这里啊，就是说你要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那你就要回到守安息日去，因为旧约的律法的特点就是说，它整个系统你一条都不能违反，就像你的这个国家的法律，你一条都不能违反，你全部都要遵守啊。那么呢，这个你要回到律法系统里面，你全部要遵守，那么安息日你要回去。你礼拜天不行，你就礼拜六，那个就是也回到旧约的律法去了。但是呢，他也不是废法主义，就是说礼拜天，一周根本我就是去，就追求世界，我根本就不到神面前来敬拜。那你就把这个安息日的那个神的旨意的部分，那个实质内容的部分，你也丢掉了，那是废法主义。所以呢，你在新约的里面。就是安息日的那个实质内容，就是那个终极的神的安息，你是要来遵守的啊。但是呢，你是不是按照一个就是旧约的律法，比如说从礼拜五啊，我六天钟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你要严格的按照他那个去做，哎，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按照了新约的时代。但是新约的时代并没有说律法的精义、律法的公义的要求也作废了，那毕竟非法主义了，无法无天了。所以呢，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要去活出那个精义来， 不是要回到律法的规条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守安息日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每周你要有一天啊，或者有一个时段，你是来这个体现这个进入到这个安息的啊，这个里面啊，它这个就是把这个精义把它展示出来，哎，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到律法啊，礼拜五六点钟开始啊，礼拜六晚上六点，你什么事不能做啊？一个按钮的甚至电梯都不按，又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了。这个就是有一派，就是说世俗主义完全和安息日视同无有，这个就是非法主义。另外一种律法主义又回到旧约的这个安息日体制里面去，这两者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强调主日崇拜啊，就是你周六也可以，你周三也可以，但是你有一天啊，你来把这个精义活出来，把这个安息日的精义体现出来，这一天是来留给神的，是分别为圣的，是来领受神的祝福的。所以安息日有两个意义嘛，一个是蒙福，他就赐福给这一日；第二个就是成为圣日，就是分别为圣。这个是精义，这个没过时的，就是说你每一周那一天出来，来领受祝福，分别为圣，专门归给神。这个是这个安息日的精义，是它的那个内容，它是没过时的。但是像犹太教这样，从周五晚上六点到第二天周六六点，什么事情能不能做？你就是按电梯的这个按的你都不能按啊，走路要走路还不需要。这个那个律法的那些规条，就是说是灵活变通的，但是那个精义是要展示出来，就是你要有一天时间来分别为圣，领受神的祝福。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好，还有吗？我的感受就是好像等候神有了新的意义，就是也可以说等候神也是享受他的得胜，也叫进入安息。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祷告吧。那没有发言的我们就来祷告好吧。开麦。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你不光是享受的神，你要救我们，享受你，还在救我你的神圣。感谢赞美，好好的打，
好好
的打，
好
好
的
打。
界体量的大国，我们就依靠你的雄伟，说不要再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是我的赞美你，哈利路亚。
旧的福音，更要享受你得胜的福音，就是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常常可以活在这个享受你创造完美的功，那个荣耀，或者是那个成就了，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创造也好，或者是一个得胜的也好，让我们就是享受这复活吧，复活的这个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光是要跟神来连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还要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得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制作这个完美得胜的这个，你已经在你独生的儿子身上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功，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来做成这样的功，让我们可以享受跟神一起来享受这个得胜。主耶稣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在等候神的过程又有一个新的一个亮光，让我们不光是为这些事情啊，为这些需要而去寻求神，更要来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得胜带来一切的丰盛啊的果实，不光是在享受生命，其实很多方面，或者是财务方面，或者生命方面，儿女方面得胜，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来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得胜。 主耶稣，我谢谢你，奉耶稣救世名，阿门。妈妈叫个宗师。
对呀，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吧？就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经文，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吧？这个得胜的福音，成圣的福音，是吧？来向我们开启，是吧？圣灵，我们要来呼求圣灵，是吧？把神的话语给我们解开，使我们能够进入这一个神的话语的实际的里面，真实的里面，进到这个就是进到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的里面，进到这个成圣得胜的目标里面，进到基督的得胜的里面。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教恩教会都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是吧？得地为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来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晨祷。好，我们一起开麦。
我们在
天上
的
父，
愿
你
的
圣尊名为圣，都尊
名
的
为圣，
愿你的旨意
建立
在
地上，
愿
你
的旨意
为
圣，
愿你的
旨意今日赐给我们，
今
日
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免了人的债，我们一切负担，若我们脱离恶，为国主
的
荣耀，还是你的，到永远。阿门。
祝福大家，圣愿耶和华
赐福赐福于我们，保护
耶和
华
光照
光照，光照
愿耶和赐下我们光亮，使我们平安。
阿门。
各位，得胜的一天，享受我们得胜的一天。
阿门。阿门。神祝福，神同在，在主里面安息。
阿门。
阿门。